大家好，我是 Misk， 欢迎收听设计师的仙界传说。很开心这一集呢是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也是畅销作家。我们先欢迎威廉。
你是想要介绍我的著作？
对对对对，
然后突然想不到。
对，那你就先跟大家介绍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职场人际为畅销作家，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前年出的职场书，叫最后下班的人先离职，然后去年的作品是绝交不可惜，把良善留给对的人，然后很高兴今天终于来到设计师的仙界了。
真的，我是真的超级开心，而且原本一直在想说找你来，我们到底要聊什么，就觉得好像有很多可以聊。但因为我后来想到，就是我们之前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有遇到一两个人啊，就曾经有留言说，觉得我们在讲这些神佛鬼怪，还有包括我们讲到疫情的事情，然后用星座或是其他比较是神佛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迷信。
哦，
对，
被呛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要用一个理性的方式来一起讨论什么叫做迷信。
我有一个别称叫威廉法师，我从小算是迷信，然后但是我后来在迷信的路上，我发现迷这个字可以从信仰上面去剥除，就是你要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你任何的信仰跟所谓的命运的媒介。所谓命运媒介就是我们常算什么星盘、人类图、紫微斗数，任何可以告诉你你本来是个怎么样子的人，甚至预测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媒介它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甚至它有它的可信度。然后我这样一路算下来，我发现你只要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走心，
你就会迷失在那些参考值里。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谈这一集觉得蛮有趣的点是，我曾经是一个连出门都要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所以你是那种会看哦，今天的幸运色是什么？
我就是六神无主的那种民众啊。
或者是因为我有听过，像我朋友他会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今天的幸运数字是三，然后他就会一直 focus 在三。
对，就会执着。然后我之前会偏好方位，或者是说今天宜跟忌，就是日历上面有宜跟忌，我就会虽然会假装不是假装，虽然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现代人了，不需要看农民历了，偶尔在看到忌的时候那一天我就会尽量不去做这种事，我怕了。
哦，那你现在还会这样吗？
不会，超级不会。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跟听众分享，我就是一个从有点喜欢，然后到狂热、盲目，到冷却下来，发现哎，其实这些东西也不用说我冷静下来就要去把它丢掉。
对，
它其实有它的存在意义，只是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解读这件事。我觉得今天有一整集的时间，我们可以跟他好好聊聊。
像我自己看待迷信，我好像没有经过你这种阶段，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喜欢听神佛鬼怪的故事。有长期在听我 podcast 的人都知道，就是我曾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就算看到一些灵体，我都以为那个是假的。直到我可能一再在印证说，哎，我跟大家看到不一样，然后真的有人看到告诉我那个是灵体，它不是一般人类的时候，我才会慢慢的去发觉，哦，原来我看错了。
你怕吗？你怕吗？
我不怕。好，我不要乱讲，我不怕。就是你知道，我予以对，我予以尊重。唯一真的要分享就是，我曾经给一个不熟的朋友算人类图，然后他就说，你是30岁之前你要突破成就这样子，因为他说我是沉睡的凤凰，你如果没有突破的话，你就再也不会苏醒，完全被制约。他害我在30岁之前，我都很焦虑。我就想说那怎么办，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可以达到所谓成就。
我是因为中后期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回归到迷信这个点，我是台南人，我小时候给爷爷奶奶带大，我们对于这种南部乡下吃香灰长大的人我们体内已经内建了那个迷信的留着那个迷信的血液了。小时候生病一有状况，我们一出生就要给神明认作干儿子，就觉得哎呦，小孩一哭闹
就交给神明处理，
交给神明处理，是不是认个神明当做干妈或
干
爹会比较好养。接下来我们遇到人生每一件事情，我们的长辈都叫我们要求助于神佛，我们很难不迷信啊，因为我们觉得那就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
而且如果是跟着你的生长环境，它等于是跟你生活是形影不离的。
对，到现在我弟他每天出门前他一定要宝贝，
真假的？
那因为可能我抽离那个生活氛围已经很多年了、嗯、我后来大学就到台北念书了，我发现他有很多行为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嗯，就拿他卜卦这件事情，他会问神明我今天在跟这个女生交往好不好，我今天是不是跟这个客户要见面的时候这个客户好不好、嗯、他就是卜卦这件事情就是 yes 或 no 嘛，
对，
他会用这样二分法来决定嗯，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那 我有问题，那如果他今天宝贝说、嗯欸、这个女朋友要不要交，那如果神明刚刚说好，可是交了之后他要是不小心然后他被劈头或什么，他会怪神明吗？
没有，他会牵拖给所有人、哦、这就是另外一层个性的探讨了、哦、但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依照神明的指示，他觉得这就是信仰、嗯、但我觉得信仰这一层意义我们可以等一下好好聊聊、嗯、但是我就讲迷信这件事。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点是我爸我妈，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人、嗯、他花了很多钱跟时间在求自己的财运、嗯、我自己接触，也不是说接触命理，认识这些所谓的命理，或者很常问事，然后甚至对现在对神佛有一些初阶的了解。信仰这件事情，你很容易迷失的那些人，通常就是遇到难关的人，
对，
六神无主的人，嗯，失恋、失业、失意，不是头脑失意，是失不如意，
对
对。然后你任何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你找不到原因的、嗯、你一定会求助于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力量，
有点自我意志薄弱了，
当下是这样。
对，
我爸在他的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求神、嗯、可是对我现在这种比较偏理性泛科学论的人来说，
我们会想说怎么去解决。
对，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经理人去管理你的公司，
对，
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会计去梳理你的财务报表、嗯、你怎么会投入一笔我觉得为数不小的钱在求助于神、嗯、你们知道诵经吗？就是不是阿弥陀佛那个诵经，是诵经纸。南部习俗，也不是说南部习俗，在道教里面确实 有这样的方式、嗯、可以去改善你的运势。这又回归到要讲因果，诵、嗯、经这件事情有点像贿赂、嗯、你去贿赂你的冤亲债主，请
大家来帮忙，
帮忙，然后你送很多金纸，然后你送很多贡品，像古时候的祭品献祭给什么河神呢、嗯、你用这种方式来求得神明的帮助、嗯、某一些时候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确实我自己还是很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但是我们在更多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正视你的问题，找一个你现实中真的可以立刻解决的、嗯、我到现在还是很尊敬神佛，我还是有固定的信仰，我还是会去问事、嗯、会去占卜，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佐证，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参考跟引导吧。
对，可是我爸却会为了改善他的财运、嗯、会送几十万的金纸满坑满谷的烧、嗯、最后换来的还是一样、嗯、然后他在一间一间庙换，觉得这间没有用
就换下一间，
那谁哪一边灵，对、嗯、哪一边很灵， Mystic 这边灵，然后有一天我就告诉他，我就把这个诵经贿赂这个逻辑告诉他、嗯、我就这个有点像是你带着欧米亚给的礼物去告诉大家，哎、
欸欸、请你多
帮
忙、
哦、可是我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拒绝的，你可以不接受的，
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不是万灵丹。嗯，我爸在那时候他坚信那些所谓的神机头吗、嗯、然后或是道士或者是那些师傅告诉他、嗯、你唯有这样做你才能改善你的财运、嗯、可是他始终没有告诉我爸他能改善到什么程度。
嗯，就只是跟他说你可以改善，但是可能在你爸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哦有心安、嗯、有做就是好像有保佑。
对、嗯、我觉得最疯狂的，我觉得有道迷信的是，我爸会因为这样子去借钱，他在他的资金流转很不灵的时候，他会放手一搏求神、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这完全是迷失了耶
我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嗯、然后我小时候也没有办法看透这件事、嗯、我只是觉得我爸一直在拜拜，
对，
然后一直在跟公庙，可是他的运势没有因此变更好，
这真的蛮疯狂的，
就是很疯狂。所以今天你找我聊迷信这件事情、嗯、我第一个闪过就是我爸的脸，嗯，就是那个求神问卜三跪九叩那个脸，然后到现在他还是没有真的去发现他的问题。
嗯，其实有很多科学的根据，然后你可以理性分析跟解决
这个东西，不是卜卦就烧金纸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嗯、我觉得有时候信仰这件事情它给我们绝对的力量，我自己在我身上感受的是你的信念，嗯，你相信自己可以去做到，不 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嗯、神佛带你完成这件事、嗯、是不可能的。
对啊， 我其实也蛮常就是在节目跟就是跟听众分享，就说你整天往庙里跑，然后你不做任何的付出，所谓付出就是你真的借由修行的一个正轨的方式跟你的菩萨去相应，哦，我一直付钱然后就会得到神明帮助。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蛮要用荒谬嘛，就我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容易迷失，
要理性。
对，
你知道有一部很早很老的国片，就也是在讲大家乐、
嗯、哦，我知道啊，
然后里面
有很多超红的，
对，很红，这一部好像就是在讲千赌六合彩这件事情、嗯、已经那时候
你刚刚讲大家乐，我想说听啊，大家知道我们年纪我不知道，我是看我奶奶讲的，真的
不好意思，故宫翻到了，不好意思。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全台湾很流行就是地下千赌、嗯，有一幕很震撼的那画面，是一堆被打坏的关公跟土地公、嗯、然后被丢弃在河床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不是神明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对这些佛像、嗯、我后来去了解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些本来以为供起来就会保佑他们的那些赌徒们，
对，
他们觉得他不准了，他没有用了，
对，
他就把它丢掉了、嗯、所以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上面，你人只要有过多的欲念、嗯、我们不讲贪，你过多就好了，你想要怎么样、嗯、多了你就会觉得神明应该要帮你，
对，
你烧这个金纸，下这个贡品，然后烧这个香，你求他。以我自己接触这些神佛的观念来说，用灵界用宇宙观来讲，神是很高的指导灵、嗯、他所看顾的世界非常广阔，你只不过是一颗小灰尘，
对，
换个角度，
我超渺小的，
换位思考好了，我是佛，我是神，凭什么你求我一定要有求必应？
对，
你为我做了什么？
而且万物之大，这么我为什么一定非得照顾你不可？
而且我要照顾你的贪念、你的欲念。我信因果，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安排。求助于神佛这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正确的做法是趋吉避凶。还有在你迷惘跟心里没有依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嗯，长久是很多人是反过来这样做的。
对，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嗯、其实
我自己为什么会叫威廉法师、嗯、是因为我很常在社群平台上，尤其是 IG
我也蛮常收看的
对，会有一些关于星座啦，或是一些命理啦、嗯、或是一些小风水，或是看面手面手面相的一些生活经验小分享、嗯、你自己相信星盘吗？
我相信星盘，我觉得星盘最有趣的其实是、嗯、它其实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然后包括就是它有很多的经纬度的部分，这我真的是不懂，但是我为什么现在会很就是坚定的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透过常年就是不同的身边的人一直去跟你解释，然后参考，你是有印证过的、嗯、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是有，比方说大概有九成是准确的、嗯嗯、可是我并不会因为说他，比方说有些朋友会帮我看流年，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比较怎样怎样，有时候比较旺，有时候可能会比较运会不好，然后我就因为比较旺我就不做事、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警惕，比方说他说比较旺的时候、嗯、那我就会想说那我要更努力我才可以达成那个目标、嗯、可他如果说我比较运可能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那我真的要注意。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参考、嗯、但的确就是这个参考是有效的、嗯、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或者是错，然后你就去怪罪说、嗯、哦，这些依据是假的。
我最常接触的是星座、嗯、然后我之前有一阵子在研究紫微斗数、嗯、然后有一阵子人类图比较难，但是我就是有去初步了解这件事情是它的逻辑性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媒介，我讲这些媒介好了，来告诉你命运的媒介，它其实它的逻辑都非常的像。
对，
我们讲命运这两个字可以拆开来看嘛，命这件事情是天生的、嗯、这些星盘，这些所谓的紫微斗数命盘，都是在告诉你你先天的能量配置是什么、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格特质，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思考方式，然后反应方式，它有点像是神秘学里面的 DNA、嗯、对我来讲，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去了解你的 DNA 是什么，很像解码。嗯，我自己是很乐在于解开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子 的那个过程、嗯、我也很乐于用所谓的这种统计学加天文学来分析看我身边很多很奇妙的所谓的人的行为跟现象、嗯、我超常分享的，我就会很常分享说，你觉得这个男生骗炮、嗯、然后可能这个男生很会花言巧语，然后这个男生什么事后不理之后还想跟你继续联络，就诸如此类、嗯、我说来，我们从这些人格特质研判他是什么星座的渣男，就我喜欢用这样子去归类、嗯、我会猜、嗯、我乐意去猜，我今天遇到一个人，我就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星座、嗯、或是哪颗星在哪里，我喜欢这个过程，但我从来应该说我现在不会把它视为绝对值。刚讲的是命，接下来要讲的是运。运这件事情有两种构成，一种是先天，一种是后天、嗯、那我也可以跟仙界们的朋友分享，就是命运这件事情，先天的就代表你的因果，我很相信因果，我觉得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上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嗯、对，
我们不管从宗教或是泛宇宙学来说，待会你可以分享一个就是阿卡西记忆，对、嗯、这件事情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对，
从千古以来为什么它会变一直流传一直流传，有它的道理，有它的真实性存在、嗯，我觉得运这件事情先天的，你已经注定了你是一个差不多运势会怎么走的人，不要说绝对好运绝对坏运，对，可是后天能改变你的运势的是什么。我有遇到一个老师、嗯、他告诉我能影响你后天的运势就是你的心念，心念如果你的心念是正的是善良的是开心的是愉悦的，他能替你引来更多好事，
对，
这无形间我很相信磁场，磁场跟气场这件事情 会相吸，
对，
你人在倒霉的时候你整个人很负面然后喜欢抱怨，我相信你能吸引到的人都是喜欢听抱怨的人，
没错，
这个东西已经像我这样的说法它就被科学解释了，
对，
它被社会科学解释了、嗯、你的 习性你的心境会影响到你接近到什么样的生活圈、嗯、而这个生活圈会去改变你的行为跟思考方式，这样就通了。所以 你的运势要好，虽然先天这些命盘这些星盘告诉你威廉你明年超倒霉你明天要小心，可是我有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让这个运不好的时候顺利一点度过，就是你在这一年保持正面心情愉悦开心的态度去迎接接下来所谓的坏运。坏运不是说你今天出门会踏到狗大便然后被车撞到，而不是，坏运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很辛苦，可是我觉得辛苦没有不好，像我写书这两本书，一本书是职场，一本书是人际，我这两本书最精彩的故事都是我在人生最所谓的运势最不好的时候的低谷写出来的东西、嗯、我以前是会担心到失眠的人，
这么严重
很严重，我就很焦虑说、哦嗯、过完今年12月31号了、嗯、我现在要正式2021了、哦、我人生最倒霉还有三年、嗯、我那三年就跟你一样我整个人被制约了、嗯、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在这一学校超倒霉，然后什么事情都不顺，然后整个人变得超负面、嗯、脾气也很差、嗯、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脾气更差、嗯、然后你脾气差的时候你遇到那些人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情绪力学，你用不好的情绪冲出去你回弹的一定都是差的东西，
真的，
对，所以我就陷入被那个命运枷锁链住、嗯、
超痛苦
我就在那个漩涡里面就一直转、嗯、转不出来、嗯、因为对这些事情好奇，然后我会去查各式各样的关于神秘学灵学、嗯甚至印度的跟气场气脉轮这些东西，每一件事情我都去沾一下看一下沾一下看一下，我把这些事情兜起来，我还甚至去查印度占星，你知道印度有一套自己的占星学、嗯、然后 我研究之后发现、欸、其实它就跟紫微斗数还有星盘要讲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嗯、只是他们那个时间不太一样，那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嗯、可以从他们那时候的天文历法去切那个日期就会有误差、嗯、这些媒介这些东西到最后都要告诉我们你的命是固定，但你的运会流动，
对，
运会流动这件事就表示你可以靠着你的作为去改变你所谓的命运的走法。嗯，我以前是个超级宿命论的人，我因为小时候我的妈带我去算命、嗯、算命的当着我的面跟我妈讲说这个小孩活不过23岁，我在22岁那一年我过得
超
紧绷，
超焦虑、嗯、
然后焦虑到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要死了？嗯，然后我妈也许她已经忘了这件事，嗯，我就在过23岁的时候就跟我妈讲说，哎，你记得有一个小时候你带我去一个庙，然后一个塞公，嗯，她就说我活不过23岁。
为什么要这样乱给小孩？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国小，然后那时候我就，啊，我的命运就被那个沙漏转过来，就哒哒哒哒哒，你要死了，你要死了。嗯，我焦虑到我曾经高中青春期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悲观，欸，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小
时候反正23岁就要死了，
我才活没几年就要死了。然后就最后23岁过后，正式脱离24岁的时候，嗯，我终于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我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听，嗯，我就说，嗯，你知道吗？我现在有一种心情，就是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嗯，然后他们说你疯了，就你知道，嗯，这种东西对我那时候的我造成很大的冲击。
其实你讲命运这件事情，其实我喜欢跟别人分享的是讲所谓的，其实是一样，就你的自由意志。那我也遇过有朋友，他是被以前被类似算命的，他遇过两个，然后算命都跟他说，不同的时间都跟他说他40岁之后会死掉。他现在还没满40，可是我觉得
他爸先买保险
好像可以
意外险。
但我说真的，其实那时候我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就是可能觉得自己的命不好，然后又因为可能体质敏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因为他后来自己找到他的信仰之后，他就很认真的去看待，因为信仰给他新的生命，就是他看待很多事情，嗯，他变得想法变得更有包容度，嗯，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转念，就是他很多事情，嗯，他从悲观的想法慢慢变得就是有了正面力量之后，我现在看他，我就会觉得说他怎么样已经都可以活超过40，嗯嗯，就算没有好，可是他因为有了就转念之后，然后自己找到了他的信仰，然后重新用自由意志去面对他的人生，发现他整个人的气场都改变，然后就会回到你说的，嗯，人的气场会吸引好的，嗯，就是一定是彼此相吸嘛，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接触他的时候，就不会像刚开始那种感觉，觉得说好像你知道浑身被阴影笼罩，嗯
嗯，你知道吗？神棍会骗到的都是六神无主的人，
对，
你只要所谓的失去你的自我意识之后，你就很容易被很多外界的声音操控。嗯，我们姑且不论这个声音是发自于真的真实的神佛，或是那个媒介，所谓的鸡生鸡童，嗯，算命老师，占卜师、命理师，他都是个媒介，嗯，他来传递一个你不知道的讯息，这个讯息自由解读，嗯，可是我在想，就是所有的对于神秘学、灵学会有感兴趣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未知的事情充满了好奇。
对
对，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迷失在信仰里面呢？嗯，心灵脆弱。嗯，因为心灵脆弱的时候，人过得好的时候，你不会想要谢天谢神、谢菩萨，全部都不会，你会觉得说，哦，一切都理所当然，自然不会想要去求助任何人，更何况是神佛、无形的力量。可是你为什么会在低谷的时候最先想到像我爸一样，他在事业低谷的时候，嗯，最先想到的是我求神啊，我求佛啊，我跪啊，我拜啊，在那个当下是你心灵很脆弱，
对，
你找不到可以解释的方法。但我也想要分享给听众是，嗯，我觉得信仰有它一定的力量，是它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的。
对，
这种就是正念的回馈，你的神佛、你的主、你的任何你的神给你正念的回馈，是带你去更好的地方。嗯，可是你为何会迷失在里面？就是因为你失去自己。
对，
你以他为中心，你觉得他是你的人生的指导，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这就是偏了。嗯，他对你所有的，我觉得我讲神佛这件事情好了，你的主、你的神，他的作用是导师。嗯，你要知道，你的导师的作用不是你，嗯，他不是带入你的身体，拉着你做任何事。今天导师没有下指令，不代表你做的不好。
没错，
他只是在你人生上面、人生路上面，他不是引导，嗯，他是辅助，嗯。可是很多人都会视你的宗教、你的导师为引导，没有这个引导，没有人比方向给你走，你就会迷失在里面，
嗯，不知道怎么走了。
对，我对于宗教狂热这件事情持一个 保留态度、嗯、你狂热你可以疯狂的爱你的神，就跟我们崇拜一个偶像一样、嗯、我觉得都可以，可是你在这个崇拜的过程里你有没有自己，神秘学的引力它不会是你人生的主力，你人生的主要那一颗引擎永远都不会是别人的意见、嗯、而神佛或许会透过某一些人来告诉你事情，但他绝对不会透过某一些人来左右你的人生。
你刚刚讲到就是迷信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要再插一个小故事、嗯、我爸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因为我奶奶跟爷爷他们在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有外遇，然后外遇的时候我奶奶很伤心，那他就带着我爸他们，他就去庙里求神问卜，后来他都会回家烧符水给我爸喝，然后他也没讲，他就跟我爸说你就是喝、嗯、可是他认为，后来我爸跟我说 他小时候不懂，长大才知道原来奶奶觉得就是我的小孩喝符水我老公就回来，我觉得这超荒谬，我听到我
就去给小三喝吧。
对，我想说重点是那为什么奶奶不喝，为什么是叫我爸喝，
一个局外人到不行的人。
对，说不定我奶奶有喝，只是他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就我就觉得这一切都非常荒谬，因为我奶奶她是从小就是、嗯、你要讲她虔诚，对她来讲她的角度她认为她很虔诚、嗯、因为她从我从小跟着她，她就是往庙里跑，然后她的生活待在庙里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他也是很虔诚，都是在那边去拜神明，可是他也相对很多事情我长大之后他会跟我说你凡事你就去问神、嗯、他会认为菩萨会保佑，菩萨会帮忙、嗯、可是因为我也提到我小时候就没有不是那么迷信，而且我以前是没有信仰的人、嗯、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无形，我去做这件事情难道我求我有钱然后我不用努力我就会有钱吗、嗯，就我觉得那是很难的事情、嗯、对，然后我也遇过有人比方说他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迷信，但是这个是另外一派，就是他认为他去做类似桃花的下蛊、嗯、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半，
嗯，你说黑魔法吗？
对，
但 我觉得刚刚迷信这一点我可以有点小补充给听众朋友、嗯、刚听完奶奶的故事跟我爸的故事、嗯、我只觉得哇菩萨也太烦了吧
真的
每天要听多少人的愿望，然后每一个人都是要变漂亮变有钱变桃花变好，嗯，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有钱谁要当穷人，
对啊
对啊，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有桃花，然后每个人人人爱、嗯、那只要拜佛就有人爱，这是不太合乎逻辑的事情、嗯、几年前我接触了正式接触宗教，在那之前我跟你一样是无神论的人，但我觉得某一个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心灵需要一个寄托，
对，
后来我就入了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嗯、然后开始信仰观世音菩萨，然后那种感觉 很像受洗、嗯、可是我从来都不会在公开场合去推广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家要信菩萨这件事、嗯、虽然我对那个颁奖典礼那个菩萨跟 佛祖妈祖没有被提到这件事情颇有微词、嗯、每次都是只有谢谢主，然后也没有人在谢谢菩萨，可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当下我那样子的信仰替我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第一个可能我无形中我的脾气或者是我面对坏事情的时候那些念头不负面，然后我也不刻薄，然后也 不像以前那么的尖锐，我因为这样子的改变我的妈妈就问我说、嗯、她因为她知道我有在一个跟个一个老师在念佛，就是念经诵经这样子，然后打坐这样，她说你那个老师是什么老师啊、嗯、然后我说怎么了，就是她就是怎样怎样，然后就解释完，他说没有啦，我只是觉得你这一两年
改变蛮多、嗯、
对，然后我的朋友都觉得你果然就是有在学佛、嗯、然后都会亏你，因为但是我没有一直把我在学什么做什么挂在嘴边，只是因为我的时间是礼拜五晚上跟礼拜一晚上嘛，然后我只要这种礼拜五晚上热门的约吃饭的局、嗯、我就是不行，我今天要去念经、嗯、我今天要去诵经，然后我要去干嘛、嗯、然后大家才知道我学佛这件事情、嗯、然后大家都一直亏说哎，我真的觉得你整个人 peace 很多，主要是 peace 很多。嗯，他说以前的你就是人家一迟到或怎么样，一逮到他做错事情，你就会把他批到乱七八糟。但是我现在就是很 peace， 然后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他说哇，我很害怕，
变成一个人。
他说我好害怕，你可以骂我两句吗？然后，但是我的宗教告诉我，不要口出恶言，然后不要去。主要不要让别人因为你造成不好的情绪。嗯，对，这是宗教，这是佛教里面的造业。
对，
那我也不多做口业，我也不去造业。嗯，我觉得很多事情只要在我的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范围，我就不需要发那个脾气出来。嗯，因为你发这个脾气出来，你只会一让人感到恐惧，
对，
二让人感到生气。嗯，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好事。嗯，我会去用这种理性的方式去解释，行为上的，情绪上的控管跟改变。那你刚刚讲的那个黑魔法，
好，我们黑魔法下段。对不起，突然打断你，因为我觉得黑魔法有很多可以聊的。
嗯，
对，因为我身边有太多，就是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好，那我们先聊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下段继续。
有很精彩的所谓的黑魔法。嗯，用现代科学哈利波特的解释方就是黑魔法。黑魔法是什么啊？我有点好奇。
这是我听过，我其实老实讲我蛮震惊。我就明说好，他们有一群朋友，他们都是很相信泰国所谓的下蛊这件事情。那其实要下蛊，对一个人下蛊并没有这么容易，你要得到他的尸油还有尸布，还有他身上随便可能指甲头发，他身上的毛发。然后我当时听到，我是心里这样，对，我也是心里想说，就是怎么突然这么突然告诉我这种事情。然后他当时是当时跟一个对象在一起，然后他希望对象很喜欢他，他就去找老师帮他做这个下蛊。那下蛊了之后，因为他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对象，所以呢他就把一样的下蛊方式下在那个对象身上。可是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啊 Misk， 我跟你讲我现在有点烦恼，因为第一个被我下蛊的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开他，所以第一个就对他非常的痴迷，这样很痴情，就觉得天啊他也太可怜了吧这样。那后来他下了第二个的那个黑魔法之后，他原本是小三，那后来他成功的变成正宫，成为了正宫之后还怀孕生小孩结婚。可是在那之前，就是这个男生之前的女朋友是在一起6年，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因为用了这个黑魔法而成功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他的目的。
恐怖，
我觉得超恐怖。然后
这个可以 Netflix 可以拍一集。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听到的时候，第一我觉得完全不吝啬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先震惊这件事情。第二就是原来真的有人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他想要的。所以那个当下因为我们并不是非常熟，可是就是有一些机会认识，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跟他说一个奉劝，说你真的不要这样。而且因为第一个被吓的他当时真的很烦恼，说像第一个很喜欢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第一个就离不开他，可是他现在就是投入在第二个的，他就人妻了，然后跟他生小孩这样。
我刚刚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会他不用做这些事情他其实也可以得到这个男生？
不会。
为什么？他有一些什么神秘的
哦，我觉得是 最神奇的。因为他做了这个法之后，下了这个蛊之后，这个男生其实就看到他就会对他有很多性冲动。所以他们是建立在性质上的，并不是情感的交流。现在我不知道，
我爱一条柴的感觉。
对，但是当时他就是跟我讲的，就是 分享很细，我就觉得哦，天哪，有点无法承受。对，我想说你讲太多，
资讯量太过，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当时是真的非常认真，就是发自就一个真心跟他说，拜托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这终究是要还的，因为他等于就其实就像你讲的，我们去求一个不是属于我们的，而且其实。就像你说，如果 我今天真的是用一个很正当的方式，我刚刚交朋友，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跟他在一起？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啊！你为什么要让外力来去影响你的命运？嗯，对。
我觉得很多会想要借助信仰的人，他应该要去学一件事情，叫做顺势而为。嗯，强摘的瓜不甜嘛。
对。
但我自己对于这个神秘学的了解是，就像你讲，这个是要还的。
对，
他给你这个一定会剥夺掉你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很热衷看任何的鬼怪啊，任何的关于灵异的故事，都有在散发类似的讯息，是你可以透过不正当的方式逆天而行。但你可以得，你会得到。但你相对会失去。
对，
我之前有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宇宙中有一个很神秘的平衡力量。我自己现在学的是你怎么跟你的生活环境跟整个自然环境共生共存，你们之间要达到一定的和谐，但它这个就是打坏那个平衡。
没错，
它让这个运行的法则被扭转了，所以它必须要用另外一个东西去补它的状态，才会又回到平衡。我也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趣的个案嘛。我目前没有听过
是不是
这么有点轻微的毛骨悚然的事情。我自己是相信因果的人，就算你这辈子没有，你下辈子还是要还。
对，
我觉得很多错误的事情，它不是想要带给你绝对的打击。很多你爱不到的人，得不到的东西，它不是要去让你痛苦的，他不是要让打击你的求生意志的，而是他告诉你，你应该要把自己状态提升，你让自己更好，你有办法才能有办法得到匹配这个东西。
对，
在玄学神秘学上面去讲，你没有好的 心跟意志，你没有办法配上你命的格局。
没错，
你的人生格局是什么？这个人生格局是要靠你自己去改变的。你得不到这个东西，表示你格局没有跟上。我现在的做法是，我爱不到你，可能换个角度想，我们不适合。我在最后下班的先例子有提到，就是我其实被资遣过四次，做过七份工作，可是这七份工作资遣的原因都不一样。那就表示什么？他给我个讯息是，你有很多在工作上可以改进的地方。曾经在第四份工作被资遣的时候，去求问事。我就告诉老师啊，老师，就是为什么我会工作运这么的差。然后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这就是因果，你注定要有这些挫折，你才会变得更好。它就是一个 sign， 告诉你，你不适合在公司上班，你不要再跟多数人做接触了，你就是自己在家接案，然后跟几个少数人的沟通联络，就不会有错了。他没有去否定我的工作能力，今天我爱不到一个人，他没有去否定你丑、学历不够，什么你
不够有钱、
不够钱，都不是，而是你根本不适合。然后这个不适合，只是透过一个你觉得很冲击或者是很迎面而来的讯息，告诉你 no。我不要你。对，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告诉我们的事情。它不是论定。就像你最初跟我讲的，你被那件事情绑住，我也被那个23岁关卡绑住。它只是要告诉你，你在那个当下你会遇到一些让你很觉得很辛苦的事。而这个很辛苦的事情，它只是要让你变得更好。
对，
它要提升你。提升你的灵性，提升你的意志，求生意志，提升你对于负面情绪的转念能力。
对，
这种东西让你变得更好，你就能度过这个关卡。我相信有很多接触命理的人，这一段都没有告诉你。
对，
他只会告诉你前段，哎，流年 不顺哦，明年会很辛苦哦，最近感情也不顺哦，很常跟那个什么伴侣吵架，有离婚的可能哦，然后有重新换对象的可能，诸如此类的。可是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要去检视这一段感情，他可能有你没有看到的问题。
对，
但我自己的个性是，我就跟你 也不是跟你赌，我就要让这件事情结尾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不好。嗯，我看我能不能做到什么。嗯，我反而会变很积极。嗯，我听到 OK， 我接下来工作又很差。嗯，我就会把袖子卷起来。好啊，来啊，来啊，来啊，
对，
看你能多差。嗯，我就被反正我也被之前那么多次。嗯，反正我最差的时候户头也是剩几十块而已。嗯，我最烂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你还能多差？嗯，来啊。嗯，我只要事先超前部署，我多存一点钱嘛。嗯，我知道我接下来六个月财运不好。嗯，我前面我再多赚的时候，我先把钱存下来嘛。
那我说到这个，我觉得简单来讲，就如果今天有人会问我说什么是迷信，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一直提到每个人都可以有信仰。那如果你没有所谓的，你没有对宗教有信仰，你信你自己，我觉得这完全都没有问题。嗯，重要的是，我觉得迷信这件事情是，比方说你今天生病了，嗯，那你不去看医生，你整天觉得我求神就有用，
香灰香灰，
对对对，喝符水喝符水
符水，
对，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叫迷信。嗯，你如果今天做任何事，然后你觉得不顺，然后就讲看医生这件事情，感冒很严重，然后你就死不看医生。嗯，一直喝符水。嗯，这就是迷信。嗯，对，所以其实回到我们一开始讲迷信，所有事情很多事情你都要理性跟用科学来看待。
对，录制之前跟我分享的一个概念我很喜欢。嗯，你说命盘然后还有算命这种东西只是提供一个大数据。嗯，那我们现在活在资讯爆炸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数据的作用是什么。大数据就是你要从这个数字里面去分析出你接下来走向是什么。嗯，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态去算命，去接触星盘，然后去了解嗯我可能会怎么样。我看这些东西，甚至参与各式各样神秘学、身心灵的东西，嗯，我都只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的格局做大一点，嗯，好让你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的回响、它的震荡是大的，
对，
尤其是好事。不好的事情，我希望能大事化小。嗯，我不期待它不会发生。我觉得那些苦痛、那些挫折、那些所谓的倒霉低潮，嗯，对我来讲，它是有正面意义存在的。
对，
我在那个当下，我一定会抱着，就是我现在要去少林寺练功了，嗯，就是我在过那个十八铜人阵，嗯，然后我要让自己的功力功夫变得
升级。
对，我要升级，我现在升级时间到了，所以我会经历一段很痛苦的时间。你要去运用这些东西，然后你要去了解你所谓的，嗯，你所信仰的神佛他可以带给你什么。
对，
可是这些神佛、这些命盘、这些各式各样的神秘学的东西，他带给你的不会是人生的主轴。
没错，
他永远都是你的参考，他有点像是你的锦囊。对我来说啦，他，嗯，是我的锦囊。嗯，他在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给我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呢我会参考用。嗯，但我不会视它为唯一指导方针。嗯，我唯有这样子你才不会被这些所谓的信仰牵着走。
对，
你只要被信仰牵着走，你等同于没有你的人生了。你的，嗯，你的人，你要换个逻辑，换个角度想，你的人生掌握在算命老师的嘴里。
我觉得这蛮悲惨的。
对，蛮悲惨。你的人生掌握在那一张星盘，嗯，那一张人类图里，嗯，怎么可能？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嗯，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不管你是神秘学啊、佛学，然后星盘、占星这些等等，嗯，其实虽然它有一个大数据的参考，你这个人的命运，可是其实就是教导我的老师，他有讲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会改变你的运这件事情，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就是你的自我，我就是称它为你的自由意志。嗯，你的意志还是有很大的改变。
对
对，所以其实我又在最后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有常遇到一些听众，他们可能在外面，就是正跟我分享，就是他今天去问了老师，可是老师说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他就是给你一个参考，那你不是应该要更小心？嗯，但是你就是不要觉得他说你会怎么样，你就哦，因为这样子就变得焦虑，或者是觉得，嗯，就像你讲，我把我的命运交给这个老师一样，其实不是这样。
节目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之前写在我的 IG 上面的一句话，嗯，分享给读者。你要相信你好，你的世界就好。嗯，这句话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
对，
我是一个相信正念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人，这不已经超乎科学了。嗯，这就是你 你用正面的心态，你做什么事情其实就已经顺一半了。
我也非常相信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也差不多，因为
很差不多，
对，但
超充实的。
对，不过我想要再做最后补充，因为我担心到时候会有很多人问我就是泰国下蛊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补充，就是
反正现在疫情期间也不能出国，大家都忍忍吧。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后续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朋友的朋友这样渐渐认识的，但这件事情虽然你最后有得到，可是像我们前面聊的，你这是可能没有经历了你的所谓得到你的果，但你下辈子也是要还，因为这些就是所谓黑魔法嘛。对，所以其实我是呼吁大家不要去做任何所谓黑魔法不正当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的。
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你不照正途、照正当方式得到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待太久。
没错，
对啊，
大家就继续一样说好话做好事吧，
然后维持善念。
没错，
就有一点小工商时间，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Podcast 频道，然后也是在讲人际关系、职场，还有对一些偶尔会讲用星座去分析一些剧啊，然后有趣，偶尔会感性，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叫微年催眠秀，年是一年两年那个年，然后催眠秀就是那个催眠秀。
有，我有听，而且还要追踪你的 IG， 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账号。
好，我是精神科观察日记，我不是精神科医生，这个精神科只是说我一些过往的人生经验加上我自己的本名关系，因为本名叫曾世峰。然后从小大家说哎，这是疯了、然后
真的
对，然后我一直都会觉得我就是在一个疯人院里面，精神科里面在看观察很多事情，所以我那个精神科观察日记是这样由来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追踪咯。
对，他的 IG 非常有趣，我是忠实的观众。对，
然后前面跟那个贴文跟现实动态是两个人格。
对，没错。好，那这样今天很开心，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我要感谢节目企划我本人 Misk 还有 Wen 还有妙觉堂的学长学姐。那大家喜欢这集的话要继续支持我们，订阅起来哦。拜拜
拜拜。